葛廷香的眼睛也发出了亮光。
哦，因为这里是一只双环门的天下，他们根本没法子在这里生根。
对，前辈，这也正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。
哦，说来听听。
就因为他们的人随时都在流动，所以无论何处都很有可能有他们的人隐藏。
怎么，连天香堂里也有可能？
萧少英既没承认也没有否认，他改变了话题。
前辈啊，我还看出另外一件事。
你说说。
这三封信字迹虽然工整，字却写得很坏，而且每个字都微微向左倾斜，显然是个惯用右手写字的人改用左手写出来的。
那么这一点又说明了什么呢？
惯用右手的人改用左手写字，通常也只有一个目的。
哪一种？说出来听听。
他不愿意自己的笔迹被别人辨认出来。
哦，难道这个人的笔迹我本该认得出来的？
萧少英沉默。沉默也有很多种，萧少英这种沉默的意思显然是承认。
葛廷香看着萧少英，难道他这个人也是我认得的？难道他就躲在天香堂里？
萧少英依然沉默。这些话他也不必回答，葛廷香自己心里想必也已明白。窗外还是阳光灿烂，葛廷香的脸上却已布满了阴霾，慢慢的坐了下来，看着桌上的笔砚，突然说道：
我用的也是狼毫和宋墨。
萧少英点了点头，他显然早已看出来了。
葛廷香说道：第一封信我是在上个月中旬收到的，那时大局未定，这地方还很乱，我也不像现在这样并不时常在书房里。
萧少英往前迈了半步。那外面是不是也有人守卫？
有。
前辈啊，既然有人守卫，能进来的人还是不会太多呀。
不多，能进到这里的当然不多。
他的脸色更加阴沉。葛廷香突然冷笑道：
多不多都一样，只要有一个人能进来就足够。
那么前辈，那第三封信你是哪天收到的呢？
就在前两天。
就在前两天，那时这地方已经安定下来了，那么写信这个人再也不敢在这里冒险写信了。
嗯，
那种两文钱一副的笔墨不但到处都有，而且用时也很方便。
是啊，所以写信这个人随时随地都有机会写那封信。
萧少英又笑了笑。是啊，就算蹲在茅坑里都一样可以写，而且写成了随手就可以把笔墨扔入茅坑里。葛廷祥握紧了双拳，
所以这三封信都是突然出现的，我始终查不出送信的人是怎么混进来的。
萧少英目光闪动。若是别人呢？
葛廷祥答道：你进来的那条路一共有11道暗墙，绝没有任何人能够无声息的通过，除非……
他紧锁双眉。萧少英紧接着说道：除非他也跟我一样是你的亲信。葛廷香冷笑。萧少英接着说：据我所知，前辈，能接近你的人并不多。
是啊，并不多。
因为你的属下四位分堂主如今已死了3个。葛廷香的脸色又变了，
他已听出了萧少英说的那句话里必定还有很深的含义，他正在等着萧少英说下去，谁知萧少英突然又改变了话题，说道：“前辈，这地方晚上的守卫是不是比白天舒服？”“
你为何会这样想呢？”“
因为现在外边有八个人守卫，晚上却只有葛心一个人。”“
那只因为一个人有时远比八十个人还有用。”“
葛心，前辈是个很有用的人。”“
怎么，少英，你看不出？”“
我实在看不出。”“
少英啊，若连你都看不出，就表示他这个人以后更可以重用。”
萧少英看了眼葛廷香，多年来这个葛心非但深藏不露，而且一定很少做错事。“
是，葛心他却也从来没有做错过一件事。”
说完这句话，葛廷香的声音突然停顿，脸色也变了。一个人若有很深的心机，很大的阴谋，是绝不会做错事的。
这就是他自己刚才说过的话，他当然不会忘记。
萧少英正微笑着看着他，悠然地说道：“前辈，这个葛心跟着你想必已有多年，若是真的连一件事都没有做错，那的确很不容易啊。”
葛廷香沉着脸缓缓地说道：“三年，他跟我也只不过才三年。”“
前辈，三年虽不算长，却也不能算短了。”“
哎，他本来的名字叫张鑫。”“
这名字，前辈，我从来没听说过。”“
我也没有。”
两个人互相凝视着，沉默了很久。葛廷香突然说道：“
这个葛鑫住的地方也在后院，就在你昨天住的那间屋子的后边，门口种了棵白杨树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妨也在这里住下来，我可以叫小霞陪着你。”“
前辈，可是……”“
听我说。”“可是我也知道你受不惯这约束，所以你白天可以自由出入，只不过每天晚上一定要回来。”“
前辈，为什么？”“
因为是我说的，我要你替我在这里留一阵，只要一发现可疑的人，就立刻带来见我。”“
前辈，您说出的话就是命令，可是我说出的话，
你直接受命于我，除此之外别的事你都可以全权做主。”“
别人也得听我的。”“
不错。”“
那么连王彤也不例外？”“
无论谁都不例外。”
萧少英笑了笑：“其实啊，我并没有怀疑王彤，他跟王瑞虽然是兄弟，可是他们兄弟间并没有秘密。”葛廷香脸上全无表情，王彤王瑞的关系他显然早已知道。“不过前辈，我怀疑的是另外一件事。”“
什么事情？说出来。”“
那天你们夜袭双环庄去的一共有13个人。”“
不错。”“
除了你和王彤外，四位分堂主也全都去了。”“
不错。”“
还有7个人是谁？”“
是我从外地请来的高手。”“
是花钱请来的吗？”“
不错。”“
那么现在他们人呢？”“
我找他们来只不过是为了对付双环门的。”“
那么现在双环门显然已被消灭了，他们也就全都走了。”“
每个人都带5万两银子走的。”
萧少英听了这句话微笑地说道：“5万两银子的确也不少，只不过也不太多。”“
怎么，少英，还不太多？”“
你能出得起5万两，青龙会说不定可以出10万两。” 葛廷祥动容的说道：“你怀疑他们也是青龙会的人？”“
我只不过觉得很奇怪。”“前辈啊，那一战之中为什么他们完全没有损伤？死的为什么全都是你的属下亲戚？”这句话一说出去，葛廷祥又握紧了双拳。那一战的情况确实很混乱，除了专心对付圣霸天外，葛廷祥确实没有注意到别的事情。天香堂的四位分堂主究竟死在谁手呢？是双环门下的弟子，还是他请来的那些帮手？
葛廷香也不能确定。这时萧少英淡淡的说道：“我只不过觉得呀，你既然能收买他们，青龙会同样也能收买他们。那一战之后，双环门虽然垮了，可是天香堂的元气也大伤，真正得到利的也许就是青龙会。”
葛廷祥冷笑的说道：“
我以前既然可以找得到他们，现在还是一样可以找得到。
可是前辈，找到他们又如何？他们难道会承认自己是青龙会的人？”“
无论他们是不是都一样。”“
怎么会一样呢？”“
到了这种时候，我已不怕杀错人，宁可错杀一千人，也不能放走一个。”
这就是江湖枭雄们的做事原则。萧少英往前迈了半步说道：“你准备叫谁去找？”“
叫王童。”“
以王童一个人之力能对付他们七个？”
葛廷祥没有回答这句话，也不必回答。他突然高声喊：“
葛心，
在！
你叫王童来，越快越好。”
萧少英没有再追问，也不必再问。他知道葛廷祥叫王童来只有一个目的，杀人。他也很了解王童杀人的手段。从葛廷祥发出命令那一刻开始，那七个帮凶已等于是七个死人。
天香堂是个很大的庄院，一重重的院落也不知道有多少重。
葛新住的地方是第六重院子，窄门前果然种着棵白杨树，门是开着的，里面既无人声。葛新仿佛已睡得很沉，他看来的确很疲倦。
萧少英背负着双手，慢慢的走出这重院子，一个人恭恭敬敬的跟在他身后。“
你就叫葛成？”“
是。”“
你跟这葛新认得多久了？”“
快三年了。”“
你们就住在一个院子里？”“
是啊。”“
那么我问你，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“
什么样的人？他好像是个怪人，平常啊很少跟我们说话。”“
很少跟你们说话？”“
也不跟你们喝酒。”“
是啊，他不喝酒，吃喝嫖赌这些事儿啊，他从来沾都不沾。”
葛成不但有问必答，而且态度很恭敬，答得很详细，因为这是老爷子的命令。“
你带着萧堂主到处去看一看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萧堂主的长随跟班。”
萧少英对这个葛成觉得很满意，他喜欢听话的人。“
哎，葛成啊，你喝不喝酒？”“
我别的嗜好啊都没有，只喜欢喝点酒。”
葛成终于说了大实话，萧少英更满意了。酒鬼岂非总喜欢酒鬼的？
第七重院落繁华如锦，屋檐下的鸟笼里，一对绿鹦鹉正在叽叽喳喳的叫着。“
我问你，葛成，谁住在这个院子里？”“
是郭姑娘的妹妹，还有六个小丫头。”“
那么老爷子常到这里来吗？”“
老爷子并不常来，郭姑娘却常到老爷子那里去。”
萧少英笑了：“
郭姑娘来了多久呢？
好像还不到两年。
那她妹妹呢？
郭姑娘来了七八个月后，才把二姑娘接来的。
二姑娘是不是也常到老爷子屋里去呢？葛成立刻摇摇头。
二姑娘是个规矩人，平常啊总是足不出户，从来也没看见她呀走出过这院子。
萧少英又笑了。后边的一重院子里浓荫满院，仿佛比郭玉娘住的地方还幽静。有风吹过，风中传来一阵阵的药香。
哎，葛成，这院子里住的是谁呀？
这院子里是孙堂主养病的地方。
孙堂主？孙斌？
葛成点了点头，叹息着说：
哎，以前的四位分堂主啊，现在也就只剩下孙堂主一个人了。
那么我问你，他伤得很重？
葛成又点点头。他老人家受的是内伤，虽然换了七八个大夫，每天都得喝七八剂药，可是直到今天呢，还是连一点起色都没有，连站起来都站不起来。
萧少英沉吟着说道：我久闻他是个英雄，既然来了，我就去拜访拜访他。葛成想阻拦，却又忍住了。对他来说，现在萧少英的话也就是命令，命令只能服从。他们刚走进院子，树后突然有人影一闪，是个很苗条的人影，穿的好像是件鹅黄的春衫。萧少英居然好像没看见，葛成却看见了，摇着头说道：
哎，这丫头的年纪啊，其实也不小了，却还像个孩子似的，总是不敢见人。
萧少英看了葛成一眼：这丫头是谁呀？
一定是翠娥。郭姑娘使唤的丫头们呢，全都是大大方方的，哎，只有这翠娥最害羞。
怎么，她也是郭姑娘的丫头？
是的。
葛成好像怕萧少英误会，立刻又解释说：
孙堂主喝的药水呀，一向都是由郭姑娘的丫头照顾的。
哦，
哎，因为他们呢，都是由郭姑娘亲手训练出来的，做事呢最小心，照顾人呢也最周到。
萧少英笑了笑说道：
哎，只可惜啊，这孙堂主病得不轻，否则呀，他一定还有很多别的事可以让他们照顾。
孙兵病得果然不轻，屋子里潮湿而阴暗，浓荫遮住了阳光，门窗也总是关着的，孙堂主不能见风，药香很浓，孙堂主每天都要用七八剂药。现在正是盛夏，这位昔年曾以一条亮银盘龙棍横扫河西七霸的铁汉，如今竟像个老太婆般的躺在床上，身上居然还盖着棉被。他非但一点也不嫌热，而且好像还觉得很冷，整个人都在被子里。有人推门走了进来，他既没有翻身，也没有开口。翠娥刚走，孙堂主想必刚喝了药，已睡着了。葛成又在解释：
哎，每次用过药之后啊，孙堂主都要小睡一阵子。
萧少英迟疑着，终于悄悄地退了出去，轻轻掩上了门。
好吧，我们改天再来。
可是他并没有立刻离开，站在门口又停留了半晌，仿佛在听。他并没有听见什么，屋子里很安静，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这时候萧少英突然听到钟声传了过来，他看了一眼葛成：
是谁在敲钟啊？
是后边的厨房里。
怎么，现在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？
我们晚饭呢，吃的很早，因为天不亮就得起床了。
那你赶紧去吃饭吧。
萧少英又挥了挥手：天大的事儿，也没有吃饭重要。
那么你老人家，
嘿嘿，我并不老，自己还走得动。
夕阳满天，晚霞红如火，院子里静无人声。萧少英背负着双手，慢慢的走到树后，一棵三五人都抱不拢的大榕树。
那个穿着鹅黄春衫、燕子般轻盈的人影早已不见了，可是萧少英却一直没有看见有人走出这院子。
他绕着这棵大树走了一圈，嘴角带着微笑，他笑得很奇怪。就在这时，短墙外突然有人影一闪，一捧银光暴雨般的向萧少英的后背打下来。
萧少英背后并没有长眼睛，幸好他还有耳朵，而且耳朵很灵。
风声巨响，他的人已窜出，当啷一声，十七八颗银针钉在树干上，他的人却已纵出短墙。
墙外的院子里繁花似锦，在阳光下看来更灿烂辉煌。刚才的人影却已不见了。